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开始讲六度当中的第四度，精进度。那么精进度呢，论当中这样讲到：学习精进般若蜜多分无，以精进自行而屈辱修行精进方便三精进差别，是真修行时应如何修？无此等色意。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精进的这个自性，也就是说不同于其他法的精进自己的体性，就是说明精进它的正确的一个相，也就是说精进的自性。精处缘三所缘拥含为相。那么这里说到缘三所缘拥含，这个所愿呢，就是善的所愿，不是恶的这个所愿。而且呢，他心事的状态呢，也是一种拥憾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所愿是善所愿，不是恶所愿，心事的状态就是拥憾。那么我们就同时明白，缘恶法的拥憾呢，比如对杀盗淫欢喜，这根本不是精进。因此呢，说缘善所愿是精进的体相。如心论云，精为用于善。那么吉天菩萨在如心论当中也说到，所谓的精进呢，就是对于三法拥憾的一种善性，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这样应用教程做抉择，菩萨地说，为舍善法及利诱情，其心用憾无有颠倒，即此说其三门动业。那么这里说到动，就是造作的，或者呢就是行动的意思。那么菩萨地当中说是对于舍己三法和利益有情，心是用憾，而且呢无有颠倒，以及有这样的精进意乐，所发起的深刻意三门的动因，这叫做达成这个精进的体相。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里呢讲到精进的内容有两项，一个呢就是舍三法和饶以有情。那么这个精进的意乐呢，就是心是拥憾，而且呢唯有颠倒的。然后精进的加性呢，是以这个意乐所引起的三门动业。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要说唯有颠倒呢？这我们需要知道，把痛苦当作安乐，把舒服呢当作这个解脱，把无意义呢当作有意义，诸如此类，就是心是颠倒。打比方来讲，比如歪道也日夜夜苦心颠倒的进行，认为可以解脱，心识是拥憾的，但是呢是颠倒的。然后又比如时间任呢通宵大旦的歌舞狂欢，那么这些呢需要知道自作苦为乐的，那么也就是心识颠倒的，但是呢也很拥憾的。那么我们就通过上面的根据，所以说如果不以无有颠倒加以鉴别呢，就会把很多世间八法和歪道的苦性的修法，他们的轻作都无认为是真正的精进。所以呢这里特意就说到无有颠倒，没有无有颠倒加以鉴别呢，确实就会把世间八法和歪道的法的轻作呢，全部都无认为是真正的精进。所以呢在这个菩萨地当中呢，就说到其用心无有颠倒。那么我们就知道，包括世间八法和外道法的勤作，这些呢是有拥憾的，但是呢不属于内道的真正的精进。然后菩萨地当中说到这个三门动业，那么什么叫三门动业呢？就是以精进的意乐引起的身口意的造作，也就是各种身体语言意识的活动，叫做三门动业。比如为了照顾好病人，自己的心呢非常这个拥憾，那么以这个拥憾的心态呢，就会引起身体去熬药啊，或者呢端饭啊、搀扶啊等等，医院呢就会询问啊、安慰啊等等，医师呢种种这个观察考虑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是精进的这个假性。所以呢通过拥憾的心态引起的深刻于三门的种种的假性，叫做这个三门的动业。 然后呢，我们就明白大乘的精进呢，一方面就是舍己三法的，又是利益有情的，而且呢清净的一个庸悍的状态来做自他而立的种种的功德。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大乘菩萨他的相续当中存在一种菩提心摄持的舍己三法，以及利益有情庸悍的善心，以及以他所发起的三分动业，全都是成了精进的修法。那么在唐仪菩萨地第42卷上面就说到，云何菩萨之心进经，唯诸菩萨其心用憨，堪忍色受无量善法，利安乐一切有情，此然物间唯有电刀即此朔机生于异东，当知四名菩萨所心精进自信。那么这个交经的意思呢，就是说诸菩萨的心是很勇悍的，堪忍色受无量的这个善法，同时呢也立了一切这个有情，自然无间的，无有颠倒的，以及有这样的一个精进意乐所发起的生育意三门动业，那么当知这就是大乘菩萨所心精进的一个自信。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这是从依乐和假性两个方面来显示大乘精进的自信。那么大乘精进的依乐又有两个方面，就是心是勇悍，堪忍色受无量的这个散发成熟自相续，心是勇悍，堪忍利益安乐一切的有情，成熟他相续，这就是精进的这个依乐。所以我们就明白大乘的这个精进的依乐呢，从自己和他的教度有两种。刚前面说的精进的意乐呢，有两个方面，就是心是勇悍，堪忍色受无量的这个三法来成熟自具的相续；还呢，就是心是勇悍，堪忍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成熟他相续，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意乐。然后精进的这个加心呢，就是由精进的意乐发起的生育业的一种动业，就是由精进的意乐发起的生育业的动业。那么总而言之，以大乘的菩提心因发，得以菩萨完性呢，又一种勇悍的这个心所，这就是精进的这个体相。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大乘的精进呢，的的确确前提呢必须发这个菩提心，以菩提心摄持的前提下，大乘菩萨修这个菩萨完性，那么每个这个修行呢，全都呢有一种勇悍性摄持，或者是一种勇悍性推动下需要修行的。所以呢，凡是这个发菩提心前提下，以这个勇悍性摄持修的功德，都属于大乘精进的体相。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无论是从意乐，还是从这个假性，或者说做自利，或者是做利他的，或者说圆这个生意法，还是这个圆世俗法，各个方面有很多不同的。不管怎么样，凡是属于这个菩提心摄持的圆这个三法的勇悍性的修法，全都是呢精进的这个修法，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讲第二个科番，驱逐修心精进方便。第二，驱逐修心精进方便者，为因堕失精进圣离，不经过还，此若串习精进器故。那么这里讲到堕失精进圣离，不经过还，那么这就是方法，这里说的堕失精进圣离，不经过还，这就是方法。然后说到次若串习精进生气，这是这个作用，意思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很好的串习，就会引起这个精进的修法。那么取汝修习精进的方便，就是应当多次设为精进的种种胜利，以及这个携带的种种的过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按这样串习呢，就能引起真正的精进。本来这个驱逐精进呢，有很多种这个方法的。那么这里呢，是要求思维精进的力和携带的这个过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不驱逐这个善法，它的原因就是对善法呢没有这个信心，而思维精进的力和携带的过患呢，就让你对精进呢升起信心。那么有了信心呢，自然而然会这个驱逐。所以呢，这里呢多是为精进的胜利和不精进的过患作为这个真实的方便，或者说驱逐精进的一种方法，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真实讲思维利和过患内容。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思维精进的胜利，第二个呢就是思维携带的过患。 那么首先我们就讲第一个，是为精进的胜利。那么论党中这样说道：其胜利者，宣发政商一乐会云，人出助苦济民安，世人用端恶取本，诸夫硕瞻甚精进，此时恒昌应以止。此时硕有筑宫桥，即除世间筑桥也。若发进京费难得，智则遂言进京离。若有去夫菩提者，必先问孙主过失，常发进京而暗诸，我为赤壁而说次。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段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对佛弟子的一个殊胜的教验。那么第一句呢，说到人出住国即命案，那么一次呢，通过精进呢，就能牵住住窟和无明的黑暗。那么一半的时间任呢，比如这个中天啊、经商，如果精进的去做，也会牵出精神的贫乏等的困苦。那么修心者呢，对真道进经修持的话呢，那么今生和来世的一切苦都可以牵住。迷安呢，就是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心里呢很愉暗，只要自己精进修学，各种对因果也好，对空性的无知都可以牵住。然后呢，施人用端恶取笨，意思呢，精进就是人用断善恶取苦的根本，这里本就是根本的意思，应当理解成出生自助或者就是受益。意思呢，就是永远端出三恶去的这个痛苦，能做到这一点的受益就是精进。所以说到是能用端恶去笨。然后说到祝福受瞻圣精进，此时恒常应一字。那么这里说到圣精进，这个圣字就是朝成其他功德的意思。那么这两句就讲到过去现在为乃三世诸佛所赞叹的精进，超过其他的这个功德，对于这样的圣精进是需要日日夜夜以因中和无间来医治的。然后又说到，此时所有筑宫桥，即除世间筑桥也，若发进京费难得，智则随缘精进力。那么意思呢，这个世间所有的宫窍技艺以及出世间的所有诸多宫窍业，如果能发起真正的精进，都不难成就的。所以说有智慧的智则，有了这个精进力，就不会对这一切事严厉的。然后又说到，若有屈佛菩提者，必先混随诸过失，常发进进而暗诸，我为赤壁而说次。那么意思呢，只要是趋向无上菩提的人，他呢，为了成就菩提，颠倒这个携带的因、魂称、随眠等等的这个过失呢，他会努力端住他，然后呢，恒常发起进心，而安住在进心当中。我就是表示释迦牟尼佛。那么我释迦牟尼佛为了策发为求解脱而精进的他们，宣说这样一种教言。所以说，我们都是呢佛的弟子，应当把上面的这些佛的教言呢，铭刻在心。然后以下呢，就是中国大师因缘悟出弥勒菩萨的教证，也是属于这个弥勒菩萨的殊胜的教验。庄严经人一云：资粮善终仅第一。那么大乘庄严经人当中也说到，在一切资粮三法当中呢，以精进为最殊胜。以下呢，就讲精进是资粮三中第一的原因。原因就是威以自孤必厚德，那么这个词是指精进，必呢就是指各种三法的质量。那么为什么说精进最殊胜呢？因为依靠这个精进，比三法质量就会随和获得的，而没有这个精进就不能得到任何三法。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成办质量的多少完全依赖精进的这个大小。那么讲到这时候，有人会问，精律和智慧能够这个相互烦恼，为什么不是最殊胜呢？应该我们这样回答，因为如果没有发起精进，也不可能升起精律和智慧，所以呢，一切三法的因就是精进。从以精进才能产生一切三法的教度，就说精进是最殊胜，是这样的。以下六句呢，是讲精进的作用。精进现得生乐主，及时处之助成就，精进论得善有才， 金金仁德善清净，金金度曰萨迦耶，金金德夫妙菩提。那么第一句就是说到金金现得身乐住，那么先得身乐住就是获得先法乐住。那么如果发起进进，先法就能获得殊胜的安乐。比如这个世间平凡人为了戒除疾病和贫穷等等发起进进，那么结果呢，现实就能得到利益。又比如对于这个机智和身观做进进，机身就能真的智和观的种种这个功德。然后又说到祭祀处事住成就，那么意思呢，依靠这个精进机身和猴子能够成就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而且我们需要知道这一句就是总说，接下来四句呢是分说的。那么精进仁德善有才，意思呢，对于世间十三业做精进，能够获得三有的这个财富，也就是在三有当中享受人天乐意的安乐。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意思呢，是按照这个十三业道，日日夜夜行善积德啊，就能显现人天的圆满。然后精进仁德善清净啊，那么这里的这个清净当改成这个净钻，意思呢是对于四禅和四无色定精进呢，能够获得在四禅和四无色天受胜。那么这种成就呢，并没有达到彻底清净，它是有变动性的，所以叫做精钻，是这样。所以精进仁德善精钻。然后呢又说到精进阅读萨迦业，那么意思呢，对于四谛和十二缘起精进，能够超越萨迦业界，获得深远涅槃的这个解脱。然后精进得福妙菩提，那么对于大乘的这个法精进呢，能获得殊胜菩提的佛果位。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以上就是讲了，只要精进，不论是先发落住，还是四禅八定，还是这个深愿的解脱，以及佛果菩提，都可以成办，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内容呢，在《大集约藏经》当中说到，若能尽心系念不三，则修习烦恼，不究得成无上菩提。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精进把心念系在佛法上，不散乱，就能让烦恼窒息，不必要很久就能成就无上的菩提。所以说这里也是讲了精进得福妙菩提等的功德。又在菩萨本心经上面说到，自知成佛皆有精进这么一句话，那么意思呢，就是从世间最小的一分成就，一直到出世间成佛的无上成就，所有一切的成就呢，都是呢由精进而产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精进的作用很殊胜、很多、很圆满，而且呢，依靠精进呢，成就暂时和究竟的一切修行的功德。然后呢，继续用教真做抉择，又因居精受用无能生，居精烦恼不能生，居精延缓不能生，居精少得不能生。那么第一句说居精受用不能生，意思呢，如果具有精进，那么以单做受用啊，不能这个胜负。为什么呢？因为修持起应的缘故。意思呢，是因为对单做受用的过患，受用呢没有失意等等方面很精进的四位，那么以施者的力量，你的性呢不会被贪作性呢胜负，所以呢聚精受用无能胜。然后又说到聚精烦恼不能胜，那么具有真正的精进呢，以烦恼不能胜负的。为什么呢？因为发起烦恼的对治力的缘故。然后呢聚精延缓不能胜，那么具有真正精进呢，修持布施等等的善法，那么在修布施等的加心事呢，以这个披业不能生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居住无言住精进的缘故。然后呢居精少得不能生，那么具有真正精进呢，以少得不能生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上至佛地之间的任何功德法都可以依靠精进力成就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修行者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精进。一旦有了精进的话呢，直接间接产生一切一切的五道十地等的功德。然后呢菩萨地云，唯有精进是能修成菩萨善法最深自盈，愚者不尔，故诸入乃成长精进，能证无上真的菩提。那么菩萨地也说到， 在人修证菩萨三法的很多因当中，唯有精进是最殊胜的因，也是最主要的因，其他呢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诸佛如来呢从各个角度成长精进，能真的无上菩提，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在很多大经大论当中处处赞叹精进，而且呢依靠精进呢才能成就世间三世的功德以及出世间三层菩提功德。所以没有法精进的话呢，三世和究竟的任何功德没有办法发生，没有办法盛行，没有办法证障，没有办法彻底圆满。然后下面又继续用校正左觉者，舍波罗蜜多论义云，若具无眼大精进，不得不增即非有。那么这里说到无厌，这个厌就是心里的一种疲倦，或者说心里一种疲厌。那么没有这样的一种疲厌，则波罗蜜多论也说到，如果具有无疲厌的大精进，得不到承办不了的何时何地没有，全部都能真实承办。同样的在这个无量寿经当中也说到，自心进经求导不知，会党可过何远不得。那么这一句就是阿弥陀佛的前世，也就是说法藏比丘在狮子宰王如来前亲教，狮子宰王如来开始就说以最虔诚的心进经，用不停止的进去，一定能得到成果，有什么远不能实现的呢？从此以后呢，法藏比丘按照自己说法的誓愿长期进经，最终成佛，好阿弥陀48愿远远圆满的，成就呢十方世界无与伦比的西方净土，这也是依靠这个精进而成就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作为一个修行人，不可缺少的第一个就是精进，比任何其他法都重要。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哪怕是你再有一点具身的智慧，或者跟别人还聪明一点的功德，但是成就不了任何三种菩提的功德，还是主要依靠精进才能成败。所以一般人没有智慧，不要特别上心，依靠精进闻思修行的话呢，智慧呢自然而然会增长的。但是呢一般人有一点时间的小聪明，有点智慧，但是不精进的话呢，那么修法的功德呢一丝一毫都没有办法正式成就的。所以说比智慧还更重要的还是多精进，还是这样的意思。还呢在扎皮语经当中就说到，以前呢在波罗奈过有一个人出家了以后呢，他就发誓不得到阿罗汉果呢，终究呢不躺下来修行，这样日夜不断的进行3年呢就真过了。还这里面讲到有一个萨门永操呢做垫子发誓，我不得到终究不起坐。他在想睡的这个时候呢，就用坠子刺自己的这个大腿，那么一年当中呢真得阿罗汉果。是这样的，有了精进的话呢，很多出世间的功德自然而然会成就。另外呢在西域记当中讲了一位写尊者，那么这个写尊者呢80岁出家的，那么有一个少年讽刺他说，出家的这个法业一时细禅20诵经，你闲在衰老能进去什么呢？那么尊者听了之后就立即发誓，他立誓呢就是说，我如果不通达3掌净教，不端处3戒爱欲，不得6神通，不拘8解脱，我终究不宜邪戒除细致。从此呢尊者呢白天呢就是研习这个教理，夜晚呢就是一心这个修定，3年就真得自己的这个誓愿。那么当时的人呢敬仰老人啊，都尊称他邪尊者。所以就是我们看这些成就功德都是依靠这个精进的，包括非常有名的高僧大德弥勒日巴啊，这样的大德他一切成就主要是靠精进的苦行而消了业障，得到上师加持，而且呢也是成就了最究竟大受印的佛果的功德。然后下面又即兴用教正左觉者又云，非人戒习绕离彼，能得一切善摩底，昼夜住施不空睹，功德自量无累少。然后这有些版本上多了3句吧，重复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昼夜住施不空睹，功德自量无累少，获得注意过人法，如清念化即增障。那么第一句就说到非人戒习绕离彼，就是天和龙等的非人， 都欢喜给精进的人做礼，给他做一些辅助的啊。打比方呢，讲比如佛王羲之三夷王子，在这个时候到大海去取这个如意宝，那么取到之后呢，被弄来偷走了，他就脱下衣服开始要税，想让大海的税呢彻底枯干。他的这个勇悍精进感动了这个龙王，那么龙王和眷属以及大鹏鸟都来做他的助伴，把如意宝呢交给他的。这也是说明肥人、天龙八部等等都欢喜护持精进的人啊。那么又这里说到能得一切善目的啊，就是以精进的力量呢能够得到一切善目的，不论是世间的四禅八定还是出世间的无漏的善目的，百千善目的们都可以由精进而得到的。然后又说到周野住世不空独，功德自量无劣少。那么周野住世就是百天和夜晚的各个自在，然后如果这个周野住世都不空过，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有意义的文思修行上面，那么这样精进文思修，那不论是教法的功德还是真法的这个功德都不会低，都不会少，会像夏季的江河一样徐速增长的，是这样子。然后又说到获得注意过人法啊，就是由精进呢能得到很多超过常人的功德。哎，这里说的过人法就是超过一般人的功德法，叫过人法。然后如其念化其增长啊，就像这个青莲花极度增长一样。那么这个青莲花怎么会增长呢？就是从很小的种子开始能发出粗大的茎，然后又从这个莲茎当中呢出现很多果实。那么一次呢，就是通过真正的精进可以让功德有效变大蓬勃发展的，那么最后呢得到丰硕的这个果实，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说到入侵炼化及增长。同样的，在这个阿毗达摩论当中也说到，菩萨与地沙佛时和摄智章乔以一株以一耶托七十七耶谈佛功德编草就戒。那么这个交正意思呢，在地沙佛时代呢，又与菩萨两手合掌敲一柱，在七天七夜当中以一首偈颂赞叹佛的功德，结果呢超出了九界的修行，超出了九界的修行。还呢在净土升仙录当中讲到这样一件事，在这个金草有一个穷人，因为很贫穷，他呢就发大愿说，我以树叶收这样的苦报，如果我在将来不能面见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一切功德，纵然我失去生命，我也终究不停止修行。那么这样他就发了殊胜的愿，这样发誓之后，在七天七夜当中专精一念，就得到心地开发，见到阿弥陀佛相好光明，边缅十方世界，而且呢得到阿弥陀佛的授记。后来呢他在七十五岁的时候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呢就得到了大菩萨的过位，叫做觉明妙心菩萨。所以说精进的力量呢不可思议的，在七天精进就超过了九界的修行，那么七天转进就开明心地见佛授记，确确实实是获得注意过人法如清炼化及增长，按照这样来这个理解精进的作用不可思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二课判，也就是说思维不精进的过患。那么论当中这样说到，过患者还会亲闻净云，有懈怠者菩提要缘罪及要缘，诸懈怠者无有布施乃至误会，诸懈怠者不利他性。那么在这个海会亲闻经当中就说到有懈怠的人，菩提对他来说是很遥远的，是最极遥远的。懈怠者呢没有布施乃至没有般若，懈怠者呢没有利他之心。那么这样我们就很清楚，要成就六度完心啊，或者呢成就自他二力圆满的佛果，那么肯定要依靠这个精进，发精进才能集资精藏，才能圆满六度万心，才能得到端正圆满的佛果。如果没有发起精进的话呢，一无所成的，一个功德一丝一毫相续当中没有办法正式成就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经典当中说的很具体，很直接，携带着呢菩提遥远的，追迹遥远的。
六度顽疾呢，一个都没有的。大乘的一个修行人没有个精进的修法的话呢，那么利他的这个菩萨心也没有办法正式成就的，是这样讲的。同样的，在弥勒亲闻经当中啊，是这样说过：佛以阿难，弥勒法已，先我自谦42劫，我以气候来发道矣，以大精进超于旧阶，得以无伤真正自道。于是呢，佛对阿难说，弥勒菩萨最初发心比我早42劫，我在他后面发菩提心，但是呢，我以大精进比他提前9劫成就以上的菩提，也是依靠精进而快速成就的。然后又这样说道：念珠记忆云，谁有住烦恼，度奔为懈怠，若有一邪歹，此无一邪法。这四句呢要念在一起看。念珠经也说，谁有住烦恼，闻意所意，懈怠，只要有一个这个懈怠，就不会有任何办法。意思呢就是谁有这个懈怠，那他就不会有任何办法的这个成就。那么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佛弟子，无论是在家的还是出家的这个身份，没有精进，大睡大觉啊，吃吃喝喝啊，或者三三乱乱，这样这个度日子的话呢，在一辈子当中，确确实实就是一个白发的成就的功德都没有办法实现，还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白发功德都没有办法正式成就，所以精进的未必啊，懈怠有这样大的过患。若无进境，随懈怠转，一切败发悉当愧损，推是一切现世必经，是复毅力。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进境，只是随着这个懈怠转，那么一切败发都会这个愧损的，一切暂时和究竟的是复毅力都会彻底退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的的确确应当呢需要进境啊，一早一晚，或者每天，或者每个月，甚至分分秒秒都来抓紧世界，应当呢转向善的所缘上面，有一种勇悍性。这样的话呢，在做梦的过程当中，也是对善法很精进啊，或者呢对断恶方面很精进啊，或者呢做自利利他的这个方面呢，有一种欢喜性，日日夜夜对善法欢喜心啊来度日子。那这样的这个精进一先欠的话呢，确实无论是拜天还是做梦，或者说在何时何地他行持的呢，全都是有功德的，因为他根本的这个精进修法居住，所以居住这样的这个根本的精进的话呢，那么暂时和究竟的功德呢，自然而然会升起啊，增长啊，圆满，是这样。在这个华严经上面也说过，勤守菩萨戒云，如钻碎求火，微处而速息，或时水自灭，携带者一染。那么这首偈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这个钻木取火，转转停停，刚有一点热量又马上会降下来的，这样呢永远会转不出火来的。那么携带人也是像这样的，学什么也不会这个成就的，家是右土还是没位，半途而废的，所做的全都是呢不会真正彻底圆满的。所以这个携带如果没有端处的话呢，那么做一个善法，做很多善法，或者呢戒定慧所设的乃中修行的功德一无所成的，没有办法承办的。所以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啊，是需要精进啊，吃一点苦，日日夜夜闻思修行的方面度日子，这是最重要的。肯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感觉睡不好吃不好，或者呢天天就是有一种苦心的感觉，但是呢刚开始有这样的，一旦这个相续当中通过精进成就了一些修法的功德，先前很多白发的功德，在这个时候呢你的欢喜心自然而然增长的，增长的时候呢不但是白天啊，甚至晚上也不想睡眠啊，想静静做忏啊，或者念佛啊，或者呢做一些殊胜的三摩地当中幻化各种各样的这个利他的行为来做有益的事情，当然都有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对大乘的修行者，一旦成就呢真正出现一些功德的时候呢，从这个梦的光明当中幻化很多菩萨驾落，做很多这个事业，一刹那不停止的静静，所以就是对僧者呢将从这个出世间得到只有自在的修心，乃至获得佛果之间，一刹那也没有停息过，一刹那没有休息过，一刹那也不会浪费， 每个刹那都乃住利他还是自利，无论是触点还是如定，都安住在一种精进修法的功德上面，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根本没有感觉痛苦。如果那个时候携带散乱这样的话，感觉非常痛苦，是这样的。所以一旦精进起来的话呢，什么事都能圆圆满满成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在另外这个发迹幺零经上面也说到，若人拜衰中懈怠乐进经，不如一日中蒙理心精进。那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在一百年当中懈怠，在精进上是很下劣的，那么这个人活一百年还不如别人一天当中勇猛精进，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精进的胜利以及懈怠的过患。那这样的话呢，端出这个懈怠尽自己的力量，通过很多方面思维懈怠的过患，然后呢了知精进的种种的胜利，产生欢喜心，再来自然而然回闻思修行等等方面下功夫花时间，而且呢做很多有意义的事。那么这个呢也做出去回向方式，精进利益众生。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当江子八年同年一直转南半年一个南极瓦龙之白这边做了一种